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后，总理李克强本星期也高调的出席欧盟峰会和中东欧国家的16+1峰会。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这次访问欧洲，前半段的欧中峰会和后半段的16+1峰会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场。前半部分是放下身段，消除欧盟对于中国的警惕和疑虑，并在贸易上做出让步，承诺要遵守国际规则。后半部分则是以大金主的身份，高举一带一路大旗，以大傻逼的方式赢得各国的追捧。那么李克强如何在欧洲使出一软一硬的两手策略？中国对欧洲国家各个击破的战略是否能够成功的分化他们的对华立场？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李克强访问欧洲呢，那么海外中文媒体出现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叫习退李进，就是说习近平搞经济搞得不好，那么李克强呢现在以更高调的身份在主导这个经济方面的政策和方向。那么我想听听您是否赞成这种分析。
我很不赞成这种分析，我说我觉得这种分析啊多少带有这个主观这个臆想啊，或者说这个这个有一点，因为习近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党内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大家就是有一种假想一厢情愿的那种意味，就觉着啊，当然替代习近平最接近的人物就是李克强，而且我们知道李克强是最弱势的总理，多多少少有很多的人能够同情他，所以呢他作为一种符号总是被这些舆论进行炒作，他作为一种符号总是会被反习的人作为一种假想的领袖去使用，但是他的实际情况呢，我认为他作为弱势的总理，习近平是在各个系统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大权在握，虽然危机四伏，但是你李克强尽量的不要在这危机中他成为危机的这个最根本的危机源，那他的命运就惨了，所以他现在肯定还是谨小慎微。说习近平说认为自己的这个经济政策错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啊。那现在李克强在欧洲推行的是什么？虽然在这个中欧峰会上没有特别明确的推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在16+1的这个峰会上他是极力的在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谁的经济计划呢？那习近平的嘛。如果李克强到这个欧洲去谈城市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发展规划，那我认为李克强的经济慢慢开始占上风，现在仍然是习近平的经济占上风。我觉得大家不能一厢情愿的去用这个阴谋论去解释现在的这个现状。
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呀，中共的政策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它整个转向是逐渐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觉得海外华文媒体可能有一个倾向，就是炒作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去推测，特别喜欢推测这个宫廷内的这个所谓宫廷政变或者是怎么样内斗啊什么之类的。至少在目前，就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有一个阶段用反腐进行过，但是现在我确实觉得杨建立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就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党内有对目前政策反思或者改变的趋向，至于谁在具体执行的话，那个就无所谓了。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是因为习近平呢在第一个任期呢把大的格局呢已经全部改过来了，也就是说委员会治国了，那么取代了以前的就是总理了国务院了对人大常委的这个负责制，所以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呢，那么李克强总理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处长了。所以呢我觉得李克强呢他今天做无论做的再多也好，因为呢现在呢当经济在不断的下行，而且他在人大里边说的也很清楚，又有新的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呢他过去呢一直想那个阻止经济下行，结果没有阻止，还有新的压力。那么在那个时候，那么习近平挥手，习近平跑到那个就是欧洲了，去把风头出足了，然后呢签了各种协议了，然后下面的具体的这些事情呢包括一带一路呢就要由李克强去做。李克强做好了是习近平的功劳，李克强呢没有做好了，很多的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上的对经济的这种制止下行不利了，最后呢就是由李克强来承担。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君王跟宰相了一直的这种关系。
嗯，好的，我们知道有观察人士认为，那么李克强这次访问欧洲呢，前半段的这个欧中峰会和后半段的这个16+1峰会玩的是两手的策略哈，前半部分呢是放下身段让步妥协，后半部分呢则是就高举一带一路大旗，显出中国这个野心。那么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较分裂的这种策略，两手策略吧，也就可以说。
这个中共从来都是分裂的，看你对着是谁啊，对着他需要弱的人他就弱，对着他需要强的人就强。
嗯，
在中欧峰会上，他面对的基本上是西欧的强国，在西欧的强国有一个趋势，就是集体的反制中国。
对，
在前不久的一个战略报告里，已经把中国在各个领域当作一个最这个
竞争性对手，
非常强的竞争对手，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手。
嗯，
啊，所以这个集体反制中国的迹象已经出现。
嗯，
啊，这是另外呢，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最后结果还没出来，中美贸易谈判显然要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所以这个也没定。所以呢，他面对着西欧的强国，他没有办法硬推他的这个他的计划。
嗯，
但到了16+1基本上是中欧国家，
对，
中欧国家呢是一相对比较落后，而且在资金上非常需要中国的投资，而在贷款中呢，中国的没有这个投资啊，在那
没什么附加条款，
没有很多的附加条款，而且手续比较简单，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李克强一到那儿就成大爷了，当然就变得非常强势，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
嗯，对。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李克强，我们先谈的前半部分访问欧洲，这个出席第21届这个欧中峰会哈，那么欧盟这次是给中国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尤其是在中国改变这个贸易不公平的做法方面。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呢是不是习近平，对不起，李克强呢此行去做了一些让步，您觉得欧盟的压力是不是见效了，您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是有点见效。这个见效呢，其实不是真正和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压力啊和这个效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太一样。就是欧盟实际上呢是跟就是美国施加压力以后呢，欧盟发现他自己的利益呢实际上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就在对中国问题上。因此呢，他们实际上是借了这个机会呢也想施加压力，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联合声明。因为中共现在呢非常想要这个联合声明，尤其是在跟美国贸易谈判协议马上就要签的情况下，就说可能要做出至少在纸面上的重大让步的时候，他就非常需要跟欧盟这个联合声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欧盟呢趁机呢就把一些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就说如果你不写进去吧，我们就不签，让这个公关的趁会中这个关系。
嗯，对不起，恒河先生，您的声音这个 Skype 好像这个连接有点问题，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您这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欧中峰会前夕哈，那么李克强总理在德国的报纸发表文章，他强烈的否认有关中国呢试图分裂欧洲的这个欧盟的这个指责，但是被一些比如说德国媒体批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分化欧洲的意图？为什么分化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呢在跟俄国呢结盟了，中国呢当然是非常就是担心了一个统一的欧洲，那么一个不断的可以强硬那个自己立场，那么统一发生的欧洲。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次习近平呢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马克龙呢就做的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么他把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把欧盟的这个就是领导人容克尔了，那么都邀请在一起了。那么跟就是习近平会谈，就是也想展示欧洲的一个统一立场。而且欧洲这个统一立场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紧跟呢就是美国了，跟美国呢有一个协调，它也不会被美国了抛得太远，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跟中国了采取跟美国不一致的这个方针呢。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欧洲的团结，欧洲的强大了，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呢，一个对他一个在那个就是跟俄国在整个欧亚大陆，要在这个心脏地带了，扩展他的那个发展，包括要推进他的一带一路，那么他采取分而治之方式在扩展他的一带一路，这些都是不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看到美国的强势了，那么使得中国呢又想表面上呢说支持欧洲的统一，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着分裂，面临着英国脱欧，当然希望有大国呢能够那个支持他的统一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也给欧洲呢就是那个一个定心丸，就说我们呢支持你统一，同时呢想联络欧洲， 在一些中国跟欧洲有一致的这些政策上面呢，比如说像气候或者是多边主义，那么共同来对抗美国。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两面的一个做法。
嗯，好，杨经理先生。
好，这个定心丸呢，欧洲恐怕很难吃下去。
嗯，
不在于说中共有没有这个明显的意图，或者给他表示出来，就是我要分化欧盟，因为事实上，欧盟整体上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嗯，
他要是和欧洲集体谈判的话，如果欧洲一个统一的立场，他就很难突破。
对，
而且欧洲更重视美国的关系，一会儿可能我们有时间再分析。那么，中国现在他知道，如果他一对一的去单挑每个欧洲国家，他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他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这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这他自然要选择的一个策略。
嗯，
而这个德法已经感到这种威胁，所以他们最近呢，好像合作抱团。
嗯，
包括马克龙讲说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过去，大家不要这个继续天真，因为欧洲本身非常松散。虽然你觉得是一个统一市场，正因为你是统一市场，中共它只要突破一个，等于突破所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统一市场，但是这个决策不能统一，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我讲了三大问题，今天不重复了。欧盟的三大问题使得欧盟很难团结在一起。我觉得中国会长时间的利用欧盟的这种现状。
嗯，好的，恒河先生，很高兴您又接通这个 Skype 哈。那么我想说，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欧盟在这次中欧峰会里面对中国施加非常大的压力，但是
是自动对焦的。
嗯，喂，恒河先生，您能听到吗？恒河先生，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像听不到。
我可以听到。
啊，对，我就想问一下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李克强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采取两种手法、两种手段。前段部分对西欧国家呢是比较放下身段，那么后面呢是比较强势。那么说到两面手法，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唯一一家哈，我们知道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是在对中国有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转背呢又和中国握手言欢，那么是把中国呢作为一个同盟伙伴来对待。那么从这次欧中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出，欧盟还是希望和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而不是一个月前欧盟政策宣言定位的这个所谓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自己在对待中国的时候这种两面手法，就是背后尖锐的批评，但是表面上有跟中国是非常友好非常亲密，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欧洲传统上就是绥靖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了，一直绥靖主义。后来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个系统其实跟当时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欧洲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开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呢，相对来说它不像美国你看哈，它是一个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然后呢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这样的话呢，川普总统一上台以后呢，他马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就是全国是在政策上是同一条心的。尽管说这个国会有一些牵制，但是在对华问题上它没有牵制，是一致的。而欧洲本身就有各自的问题，而且他们也和美国不一样，并不把中共的威胁看得有这么严重。当然说在贸易上他希望平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力量独自挑起这个大旗来改变现状的，只是说借了美国改变现状的这个气势，然后他们在当中再取得一点东西。所以说他还有很多地缘政治考虑，他认为跟中国隔得很远，所以说传统上以俄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个思想这个思路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很多矛盾的现象，就是说一方面开始希望能够，当然他们希望能够像美国这样子，但是他们更希望的是付出比较小的代价就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这点上欧洲整体上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就是即使是作为欧盟当中最强势的德国和法国跟美国还是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会持续下去，只是说就要看这个可能的情况下欧洲现在正在开始转变，这个转变要一段时间，比美国要慢，因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比美国要慢很多。
嗯， 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分析认为，就是在限制中国的这个威胁和影响力方面的，欧洲比美国滞后了很多哈。那么，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能够审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欧盟呢就缺乏这个类似的有这个执行力的机构。你觉得欧盟现在对于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这个觉醒，是不是未来会让他们有这个动力来改变这个现状呢？
你可以看到，对欧洲了，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它有一点在那个。利用他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了，进行制度上的某种投机，就是让他的利益呢最大化，但是呢代价呢最小。而且欧洲呢现在面临的独特的就是三大的分裂，那么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欧盟的这个目前呢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尤其是以那个英国脱欧了，包括意大利了，还有其他地方都出现这种脱欧的倾向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英国就是欧洲国家它的整个老百姓呢，那么出现一种分裂。尤其是左翼了，把这个拉扯了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尽管欧洲人口老化，但是他们又在强烈的反移民，这种右翼跟左翼了，那么现在分裂就很厉害。第三个呢，就是欧洲面临着它的西方的盟国之间的裂痕。尽管现在就是说，欧洲呢是一直想给就是美国呢在北约的构架下，尤其最近他们的在华盛顿庆祝了集会了，想维持这种团结和整合，但是呢，欧洲呢也是非常现实的看到。那个特朗普总统或川普总统了，他的许多政策了，使得西方的盟国了出现了某些不信任，甚至呢有一些裂痕，所以呢，我觉得欧洲呢，在面对他的经济了，又在出现不断的那个问题的情况下了，他当然会只有就是应对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他可能想左右逢源，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势呢，这个比想法了可能走得更快，就是在同林的一个鸟。那个如果遇到大灾大难呢，恐怕都会各自这个飞向不同的方向。那么我担心呢，就说目前的这个历史发展呢，恐怕会给欧洲呢或者给美国呢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灾难性的一些发展。
嗯，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呢，也是正是中国这个国内政治环境倒退，对新疆等少数民族这个控制啊，受到国际社会很多的批评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欧盟一直是被认为对中国人权问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您觉得现在随着欧盟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这个警觉，你觉得对人权问题的批评会不会更多一些？
好，我放在后边来谈，我先谈美国和欧盟的关系。
嗯，
美国所面对着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同样的，欧盟在面对中国同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强迫这个技术转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欧盟面临着中国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欧洲和欧盟和这个中国的贸易关系，
对，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这个要看到这个现实。第二，欧盟和这个美国的关系，这个矛盾在于钱，啊，仅仅是一个钱字。那么，欧盟和中国的矛盾可能不仅仅是钱，而且更加的这个深刻，
嗯，
就是包括价值问题、政治制度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对
产业安全问题等等。这个比这个钱要更加的复杂和深刻。从这一点上讲的话，这又和美国是一样的，美国也面对着中国这种复杂深刻的一种挑战。所以我觉着欧盟和美国最终会走到一起。那我们来谈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也是世界美国和欧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面对着中国基本上是最近几年都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嗯，
就基本上想回避，因为人权在贸易在其他的议题中出现的话，对这些具体负责的人呢都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嗯，
所以他尽量的去回避。而且中国由于他经济上这最近一二十年强大以后，对于国际的声音啊好像不是那么在意了，
对，
使得国际的工作非常困难。现在恰恰好的时机带来了，杠杆又出现了，因为中国非常想和美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也非常想和欧盟有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时候我认为是贸易和人权进行挂钩的最佳时刻。
嗯，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
那现在我觉得还没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他们欧美走在一起，重新把人权和贸易挂起钩来。
嗯，好的，最后我再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叫安迪印的朋友，他说习近平访欧以后，李克强继续接棒，不意外的是中欧领导人再次为多边主义背书，但是这种多边主义的中欧共识背后仍然是模糊地带。 还有一位叫 Edwin 陈的网友，他说欧洲和中共合作，想要的是中共的钱，但不想要受中共的影响。他说欧洲的知识产权会被中共盗窃，言论自由也会被侵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网友评论非常多，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办法一一使用了哈。好的，观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